各位早安，我们继续灵修希伯来书十一章。今天我们要灵修的是8-22节，这是我们第六次灵修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。我们先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能更好的、更深入的明白你的话，好能够切实遵行。愿你灵动工成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在这一部分经文啊，重点是在讲亚伯拉罕的故事，连带着也讲了亚伯拉罕之约中同样所包括的雅各和约瑟的事儿。我们的不妨看成一整个的大的故事。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，作者呀透过四个方面来提到亚伯拉罕因着信做了不可能的事，以见证出了他的信心和信仰的力度。哪四件事呢？第一件就是亚伯拉罕离开文明程度比较高的乌尔，到了一个他当时还不知道要去的地方，后来呢，上帝把他领到了迦南地。他原来啊，在乌尔是住城的，而且呢，他家里边也是收入很高，但是呢，到了迦南地，却在迦南地属于游牧的民族，因此对亚伯拉罕来说，这是因为上帝给他有了呼召，他因着信而蒙召，遵命往将来得为业的地方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第二件事儿，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啊，甘愿在应许之地做客住帐篷。我们知道，住惯了城的人出帐篷，对他们来说很大的挑战。但是呢，亚伯拉罕却甘心乐意、欢喜快乐的住帐篷，因为他等候呢有根基的城。第三件事儿就是，亚伯拉罕迎着信啊，在撒拉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生下了以撒。后来他的子孙后代就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多。请你注意啊，在希腊原文或者比较忠实的英文译本中，第十一节所讲的不是撒拉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而是亚伯拉罕以为那应许亚伯拉罕的是可信的，因为亚伯拉罕愿意来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的并不准确，请大家注意。第四件事呢，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这四件事儿来概括了亚伯拉罕的一生，就是以信为本，能够啊做出不可能之事。他为什么能做出不可能之事呢？作者认为，他相信且望见那座有根基的城，那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也就是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做不可能之事，是因为有变不可能为可能之神。因此亚伯拉罕因着信而做了不可能之事，背后是因为有一位变不可能为可能之神。所以信本身就已经是实底和确据。我们常常说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这不过是一种用兵的策略，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说，他是切实的看到了生命的真相是死里复活。他从一个仿佛一死的人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 他也因着信把儿子献上。因为神应许从以撒生的，他要称为神的后裔，他要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而神又要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给献为燔祭，神的应许和命令仿佛是有冲突的，但是亚伯拉罕丝毫不怀疑神能够使以撒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所以这种死里复活是因为他确信神是有能力来做到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为耻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在古代的文化中啊，一座城往往啊是被宣称凭着某一位神和神赐的灵感以及庇护而建造，城本身是跟偶像崇拜与宗教信仰紧密相连。而亚伯拉罕在一片异教和荒寒之地活出了一座神经营和建造的城，告诉我们这一座上帝之城冉冉升起和在他们的信心中全然降临，使他们能够因着远远望见就欢喜快乐，并做出不可思议但却以生命真实来望见的事情。所以透过亚伯拉罕的经历，我们也可以延伸到以撒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，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所有这一切旧约的人物，他们呢是远远的因着信而望见这一座城，就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，对于那一座在信心中只是一瞥的城充满了欢欢喜喜。所以作者的用意就非常清楚了。各位，我们已经来到新约，我们已经见证了真实的死里复活，我们确知深信耶稣真从死里复活，他的坟墓今天是空着，他也复活升天，并曾在我们中间如此充满恩典与真理的行走与生活过。而上帝的天上的城也借着五旬节圣灵降临，借着教会就在人间生长和充满。因此我们到了新约应该何等欢喜快乐呢？各位，我们该是何等欢喜快乐呢？岂不是不言而喻吗？也就是真正的信仰是能够在信中有确据，能够在信中有实底，而神是乐于来称许和保证，也乐于来介入和成全。因为这一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是有真正的不可动摇的，有稳定根基的。请问过去辉煌灿烂的乌尔的高度文明在哪里呢？庞大而可畏的迦南城池在哪里呢？真正的一座城是上帝自己所经营建造立根基之城，也借着基督的死里复活和圣灵的五旬节降临而在这地上拓展。因此当我们参与到这城并住在这城，是何等的欢喜快乐。只不过这一座城的如此柔美的意象在很多人心目中并不真实，我们似乎并不真信我们有这样一座城， 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常常跟没有这座城差不多。我们呢也并不能够来活出因着拥有这座城而有的那样的一种喜乐。《狂热的爱》这一本书的作者弗兰西斯·陈，他讲过一番话，他说对美好的生命在后面，希伯来书十一章都是讲殉道者，他们并没有亲眼看到或亲身经历应许的实现，直到后来进了天国。圣经讲述次生之后的生命，我们应该积攒财宝在天上，为什么我们要积蓄东西在地上呢？这是信心问题。很少基督徒说他们不相信天堂，但是他们的行为却表明他们的不信。如果我们真相信我们在地上的牺牲能带来永恒的奖赏，那么这才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。当然弗兰西斯·陈讲的希伯来书十一章都是殉道者，是指着后面所讲的一大部分是殉道者而言。其实呢，整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啊，都是在讲这个真理和道信仰的践行者，他们呢也在信心中其实已经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应许的部分实现，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实现，但是跟新约比确实就等同于他们似乎还没有实现一样。但是神呢却被称为他们的神毫不以为耻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，这座城在他们心目中在他们生命中都已经是非常真实和可靠了。也就是这一位作者弗兰西斯·陈，他挑战自己离开他已经功成名就牧养得力的教会，到另一座城市去拓荒，而且呢他挑战他的全家奉献所有一切到一无所有，看看能不能靠着主来走在水面之上。各位不妨在这方面来经历神，因为弗兰西斯·陈他真实的经历了神给他的带领，由此才写了这一本我非常喜欢的《狂热的爱》。所以这样的经文对我们的触动不只是留于我们听听而已。当路加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，那你想一想，谁恨你们，那你愿意对他做善事吗？你会做吗？很多人都会对上帝说，你说的是对的，但是我不愿意做。我们常常只是听到而不顺从，所以求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、世界观，从而能够切实遵行跟主走在水面之上。也是因为灵修这一段，我难得的写了一篇散文叫宁静的狂喜，在最后呢有这样一些文字分享给你。这也正是今晨灵修的感动，亚伯拉罕甘心在应许之地住帐篷，就是因他知道自己是谁，要往哪里去。一个人带着世界上拥有再多房产钱款，也不过像在火车上多占了几个硬座、硬卧或软卧而已。到站后，人的喜剧或悲剧都在于人还要继续往前走。终点站叫坟，但到站后，你还得继续往前走。你见过以为火车到了终点站就不走了，然后莫名其妙消失在火车站终点的任何一个人吗？所有古老文明都相信人是有灵魂的，灵魂是需要归宿的。你囤的带不走，能带走的只有三样，这三样必须在你的生命和内心中去找。这三样真资产的名字叫信、望、爱。说到底，你自己才是你最大的资产。问题是，你是你自己吗？从圣经这面灵魂之镜，我照见了自己，满脸竟都是宁静的狂喜。此刻灵魂飞翔， 万物歌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感动亚伯拉罕的灵，此刻也就在感动我们每一位，求你继续带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